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陆家弟兄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巴拿巴弟兄来了解一下他的信仰历程。哎，你好，巴拿巴弟兄。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巴拿巴。
巴拿巴弟兄，听这个声音还是很年轻啊。
还好吧。
巴拿巴弟兄应该是和我这个陆家弟兄是一起长大的嘛，对不对？我们应该有好久时间没有见到了，对不对？
对对，
虽然我们从小是在一个教会长大，但是后来上了学之后就分开了很久，至少不在同一个地方有超过十年。
对，
有没有十年？
差不多，应该有。
这个我们都从这个黄毛小子现在变成有家室的，而且还都拖着娃娃的，对不对？你有什么感触啊？回头看，
这整条路应该说，如果直接看过去，并不是那么平坦，那么顺利。或者说其中也有很多的那个可以说是弯路吧，但是总的来说感觉神在我这一整个从小到大这么一样的一个带领下来，觉得充满感恩吧。
那我们就要详细考究一下，像这个路加福音，这个路加他就是详细查究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之后写下来的。那我们虽然没办法跟圣经里的路加比，但是至少说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身上回头看，然后发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的一些奇妙的工作。那巴拿巴弟兄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你还记得吗？
从这个广义的讲，那就是从小就信，因为跟着那个母亲过来信主。然后对我自己，从我开始读经开始，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之前可以说我知道可能去聚会啊，去唱诗啊，这个信仰完全就是一种空的东西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五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一本属于我自己的一本圣经，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有自己去读。因为之前的话读经这方面可能最多就是睡觉之前，妈妈会给我读一段啊，或者读几章这样子。
是妈妈读给你听。
对对对。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自己开始读圣经。虽然说读着读着没什么感觉，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是学着自己会有一些可以说是一些正常的一些祷告啊什么的。
那你算是乖学生咯，你那会儿就喜欢看圣经吗？
应该没有吧，因为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说主日学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个主日学了，我就跟着那边，就这样子。
那你回头看你在主日学里面，从那个时候对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说实话，影响就从信仰角度讲，影响不是太大。但是从这个对信仰的知识的这个了解上面，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在上面听到的话，就是说在跟大家大人一起听到的话，会觉得就这么过去了，对吧？讲过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印象。然后在主日学里，可能更多的会侧重某一卷书啊，或者说某些人物啊，这样进行一些讲解。那么对这个圣经的人物啊，还有这些这个具体的这些事情啊，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上小课有上小课的好处。
对对对。
从小学到初中呢，这个初中有什么变化吗？
在初中里的话，其实可以说从小学到初中这整个一段时间，可能更多的认为这位上帝他是能够帮助我，在我困难的时候在帮助我，在我一些不顺心的时候他能够给我一些安慰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信这位上帝，那么我就坚持这样的一个信仰，然后我会按着长辈的教导，我有祷告，饭前有谢饭的祷告，睡前有睡前的祷告，平时也有正常的一个祷告。那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求神帮助我。只是这样而已。可以说并没有去跟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交流或者怎么样。说的难听点就是可以，虽然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些其他的这些宗教。但是就是我感觉就是把这位神当做一种那样的一个角色，
心灵寄托的对象还是怎么样，有事要求一下，
对对，求求他能帮助我，就这样子。
这样做你会怀疑吗？你会怀疑过这位神吗？
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念之间会说，哎，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位神，但是不会太久了。
不过对我们那个时候的年纪，如果是初中的话，也是的确比较艰难啊，看的也少，经历的也少。那什么时候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有一些分量了呢？或者说你也开始认真真的实实在在开始考虑啊，这个信仰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真正的对我心有一个触动的那一个时刻，我记得就是在高三的时候。那时候一方面、对，一方面学业压力比较大，然后一方面呢很巧，因为那一年不是有部大片《耶稣受难记》嘛，刚刚拍好，
是
有一个休息天，应该是通过网络去下载到这个一些版本，然后就在那边看。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的主在大祭司院中被打的时候，被这些兵丁戏弄的时候，彼得不是在那边要不认他吗？有一个镜头我到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彼得第三次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这时候鸡叫了，然后镜头就从彼得的眼神聚焦到那个扮演主耶稣的那个人的眼神里去，然后那个眼神望在那边，就感觉是望到了我的心里面。当时应该说不出来，我就是小时候的话，我觉得大人们祷告的时候哭，我觉得很诧异，诶，这为什么要哭呢？就觉得很别扭。
是，看多了会觉得有点怎么这么奇怪。
然后就那一刻的话，我看到那个眼神，当那个眼神盯着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自己自然而然怎么出来了。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现在读书不是为了我自己读。那时候开始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不管我高考的成绩如何，反正从那天开始到高考结束这段时间，我绝对不看电视，不开电脑，这样子。
哇，那主耶稣是一眼望穿秋水哈，直接把你直接把你要看穿的样子，好像这个眼神还给你很多的力量。
那个结束了，我就觉得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主耶稣的爱在我里面。其他的时候我觉得，哎，他在帮我，他帮我度过了一些的难关啊，帮我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比方说一些疼痛的时候，我祷告他可能，哎，好了，
祷告一下，是不是他摸你一把呢？
对对，
你也不确定，
对，就反正好了，那我就，哎，感谢主，我这样子，但是没有体会到那种爱，但是那个眼神给我感觉到，第一次感觉到主是那么的爱我，他为我所受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那个时候你开始确定说主耶稣所做的那些是冲着你自己来的。 对不对？聊你的大学吧，你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在后来呢，高考结束之后呢？
高考结束之后我去上大学，我上了这所学校，可能从现在看来应该有了神对我的一个带领。因为当时我的分数并不是特别的低，但是我可以就是按照以前的惯例的话，按照我这个分数，我这个排名应该能够报了那个在南京的一所学校，然后在那边的话
更好一
点，对，应该好很多吧。然后在那边呢，我有几个舅舅还有阿姨在那边呢，就是说可以能够被照顾到，而且就是我的姨公，就是我舅舅他们的那个爸爸，他是信主的，就不用我自己去找教会啊，不用去担心这个聚会的问题。
是不是没有出过远呢？在你上高中以前， 那这次念书应该算是上大学是应该算是有生以来要长期驻扎在外地。
对，第一次。
对于男孩子来说，你心里面怎么想？你会担心吗？你会害怕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还好啦，那个感觉自己稍微长大了点，也还好。平时的话，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小时候稍微离开家，可能就想你赶紧回去啊，怎么样的？但是到真正的高考要出去了，就觉得放开了吧。
发现自己应该
独
立
起来
一些哈。那来到一个新的大学，你是学文的学弟？
学理的。
理科生，难怪你刚才这是从广义的来讲，从狭义的来讲。你现在还在这边用吗？在你的工作单位里面？
有会用到这些东西。
啊，那上了大学你是自己找教会吗？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当时没有去到南京那所学校，二志愿的一个学校。
那你会心里面有点失望吗？
当时觉得很失望，但是过了两天，因为当时可以说对神的那种感觉还在嘛，那就想，哎，这是神给我的那种是好的。
没有对神有什么抱怨？
那次没有。对神的抱怨的话，可以说是初中里已经抱怨过一次，然后我后面就不敢抱怨了。
哦，你才抱怨过一次啊？啊，看来我们巴拿巴弟兄还是非常乖的一个弟兄，
胆子比较小。
哎，那你在初中、高中有没有叛逆期啊？
我感觉还好吧，我。
哦，那典型的三好学生对吧？
啊，没有，主要是成绩一般嘛，就没有这个资本可以去叛逆了。
哦 ，OK， 那上了大学之后呢？那一次高三的触动，那一个眼神啊，对你来说还有后续吗？
应该说到了那边学校，然后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教会也不多，好像据我知道就那个市区有一间教堂，然后我们又在比较靠郊区的，要去那边也比较麻烦。我是到大一下半学期才问到那个地方，因为一直在打听那边哪里有教堂，然后又那边的聚会处我又不知道在哪里有。然后我能做的就是我们每人都要买个收音机嘛，因为要听力，那个英语听力需要用的收音机，所以我拿那个收音机去收那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收那个节目听。
能收得到吗？
到我们寝室的阳台的某一个角上动动天线，可能还可以收清楚一点。
那就是说有长达差不多一个学期的时间是吧？你是靠着良友电台？
对，将近有一年快，因为我问到了那个教堂以后，我去那边比较麻烦，然后我赶到那边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临近中午了，然后那边有个习惯，他下午是没有聚会的。
哦，
对，
下午没有聚会，那完了。
对对，
跑到
那边就基本上结束了，然后我就基本上没能够那个
参加聚会。那这一年里面那个眼神在你的心目中还有威慑力吗？
现在想起来应该说这种感觉是在慢慢的淡化。
这个淡化在你的心中里面，譬如说离开了从小长大这个环境，这个聚会的场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怎么来形容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你觉得在这一年里面，你回头看，你怎么去描述它？
我只能说，多亏我还能够听收音机，还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的读经的时间，我才不至于完全把神撇开，就是把神的事情完全忘记掉。的话，因为没有聚会，没有周围弟兄姐妹的一些那个交流啊什么的，我可能真的是慢慢的就几乎忘了我是一个基督徒，除了就是说，哎，可能上课的时候或者平时可能会说，哎，今天是星期天，我要去聚会了，或者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去做一些其他什么事情，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平时不逃课，我也不迟到，我也做我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你仍然靠着你以前养成的一些很良好的习惯和严格的自我要求，让自己不要被这个身边的环境所影响。但是的的确确回头看这一年的话，还是有相当的危险，对不
对？
对
对，可以说如果
再持续下去，
再这样下去的话，
如果大学毕业都是这样的话，
现在我根本就不可能坐在这边做任何事情，将会变成怎么样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想象，可以这么说。
那神的大能是怎么又把你领回到他的这个那一眼呢？你是什么时候再想起来？
应该说不是我想起来，这是很巧，就是说我同学那么可以说跟我是半个老乡，然后他的同学是基督徒。
哦，那是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就大一快结束快的时候。
那就一年过去了。
对对，那时候的话，那边一个聚会处刚好有一次福音聚会，然后那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我同学是 A， 那个是 B， 就是 B 去叫 A 的，然后因为 A 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来跟我说，哎 ，B 来叫他过，那是不是我有没有兴趣去听一下？那我想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哎，我可以找到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了。
嗯，
对。
好消息。
然后那天就这么过去了，然后是因为是同一个学院的嘛，大家到时候会碰到过，
是。
那么说起来，因为到那边的基本上都是不信主的同学被领过去嘛，哎，我是信主的，那么大家就开始微微的聊起来，说，哎，你平时怎么不过来啊？怎么样的？会聊一些那个，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个聚会的背景和我们这边聚会的背景稍微有点区别，所以我一直没找到他们那边有聚会。然后就那天去了，去了以后很巧，当时去的有点晚了嘛，坐在我边上的那个人正好是这个我们一起上英语课的一个班级的其中的一个同学。那么他当时不知道我们信主嘛，所以对我们很热情，就说来帮助我们翻圣经啊怎么样。
没想到你翻的也蛮溜的。
还行吧，因为当时我还有两个室友一起去了嘛，所以就是当时感觉，他看看我感觉不像是初信的或者是还没信主的人。那后来就聊起来，就是在上英语课的时候聊起来，说，你是不是信主啊？怎么样的？然后说，这平时也可以去聚会啊，这样子。
那次聚会结束之后呢，你们俩就成为好朋友了。
对，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走得更近一点，因为知道，这是弟兄嘛，然后可能聊一下信仰啊之类的事情。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你就开始规律的去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对
吗？还没有非常的有规律，因为可以说那时候我还没受洗。然后那边的聚会是上午就是正常的讲道啊、唱诗这聚会，然后下午的话就是专门用来掰饼。
那这件事情一直在触动你？
没有，因为可以说因为一个信仰的背景的不同，然后我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抗拒。那么下午我都是不去聚会的。然后那边因为把这个讲到这些的全部压缩在上午，所以上午的时间会比较紧，可能从6点多就开始聚会。
哇，就这个中国聚会比较早的了，我看有些大城市都9点钟才开
始。对，因为他们是在弟兄的家里面聚会的。
是家庭
式的一个聚会，
小聚会，
算小，能容纳百来人吧，这样的一个聚会吧。上午的话开始的比较早，所以我们这边离那边因为有点距离，要打的过去，所以如果哪天我偷懒了，这个懒觉一睡睡过头了，我可能就不过去了。
那你懒觉睡过头了不去了，那心里有没有难过还是挣扎？还是
当时可能还是体贴自己的多一些吧，再睡一会儿吧，反正就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这个聚会对你有吸引力吗？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在那个聚会里面，可能因为都是同学上讲台，基本上都是同学，除非有其他外面来的弟兄过来，那么可能他们讲一些，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学生聚会嘛，这样子。
他们会着力培养一些年轻的大学生的弟兄姐妹吗？
也不算培养吧，因为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生命光景比较好的那些弟兄，比较追求的人，他们自然而然会想要去在讲台上分享。
你有想过吗？你愿意去尝试那个时候说以后你也要愿意服侍主，为他来传讲神的话吗？因为我不是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可以说就是说我刚去聚会那会儿，我应该是觉得这个不适合我，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负担吧。
你的学业应该说是蛮好的嘛，
还好。
在信仰上这件事情上，你会觉得有什么很难过去的地方吗？
怎么说呢，可以说我一直在那边，不是说一条直路或者上坡或者下坡，就一直在那边像过山丘一样，一座一座一座山过去。我对神的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有时候好啦，就特别好的时候就想着，要多读经啊，多唱诗啊，这样子。然后有时候稍微不怎么样一些，就做一些其他事情，就可能一天基本上不读经啊，这样子。可以说那会儿刚刚开始去聚会以后，学业有点紧张嘛，有点压力，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这个精力完全放在学习上面，就经常会这样想。尤其是每天聚会回来的时候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为神去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传福音啊，比方说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啊，去探访啊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校园比较大，然后从校门走到寝室这段时间、我就经常会这么想啊想。
好多的。是这个团契给你带来的影响呢，还是你觉得是从小你受到这个一些长辈或者说这个在主日学里面神话语的这个影响的话，你心里会不断的有这个声音出来说你为什么你应该这样做，或者你为什么可以去尝试啊，可以去试试看啊，这样。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在那边聚会稍微有点
关系。就是有一群伙伴他们也是在这样做，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也会有所
触动。对对对，我觉得很佩服，像我这样的同龄人居然他们能做到这样，为什么我却把这个重头放在我的学习上面，去争取奖学金啊，去争取其他的东西啊什么。
是，那他们也是从小就信主吗？还是
都有都有？
你会羡慕他们吗？还是当时你内心有什么挣扎？
我对他们对这个圣经的一些认识啊，对这个读经这些聚会啊这些的追求，我觉得是一种佩服。我很佩服他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你已经是大二。
对，已经是大二那会儿了。然后又因为那段时间我又经历了一些自己私人上面的一些问题，诸如感情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些特别低落啊，去聚会经常会不去啊，有这样的一个低潮期，然后他们就来探望我，有几个弟兄过来，然后到我们寝室来，因为当时我们寝室里有三个人，三个都可以认为是基督徒。
哇，那个别人都来探访你、啊、
对对，来探访我。又因为我们整个寝室都是，所以直接到寝室里来了，都不需要我们出去。因为宿舍里面另外两位的话都有一定的信仰的背景，就是说家里有人信主啊什么样，但是可能因为没有主日学啊之类的东西，可能对圣经的知识方面或者对这个经文的记忆方面没有我好。那么我可能就是在结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觉得他们会听着觉得我的信仰稍微的比他们要那个坑基或者说怎么样稍微的老一点啊怎么样，那么就会走之前会提醒我一下，是不是也帮帮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一起去聚会啊怎么样，因为平时我起不来，他们也肯定都起不来，很少有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聚会，多数是我自己一个人去这样。
哦，
对对对。
所以说他们团契里的那些同龄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就来探访你的宿舍。
对 对, 对,
对不对？那他们走了之后起色大吗？起效大吗？
应该说在我心里面有这么一种感觉，咯噔一下，然后就是这么几天不去了，他们还是这样子，就感觉到上帝还是爱我的，我不应该这样可以说自暴自弃下去啊怎么样的，我应该重新站起来，重新的那个有一个认识。然后也很平淡的就这么过去一个多学期吧，应该说是到大二的五月份了，就是大二下半学期都快结束快了，对，
快结束，
差不多行进一半的时候，五月份在这边有一次培灵会，然后培灵会上讲到一个受洗的问题，就是受洗每年都要报名了嘛，当时我们是到其他的教堂去参加的那个培灵会嘛，然后那个教堂在说要报名受洗了。然后那天放的那首诗歌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觉得我这个人生需要改变。
OK， 那首歌叫你现在还记得吗？是哪一首歌？
应该是如果没有阻碍。
那这首歌就深深的感动你的心是不是？
对对对，
从那以后你的信仰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
对对，那之后的八月份我受洗了。
哦，五月份到八月份，很快的决定。
对，就当时就决定，然后当时聚会结束了以后，就打电话给牧师说我要受洗，要报名。
哦，感谢主，我们听到你这个消息。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巴拿巴弟兄他的生命的经历可能也有一些和大家类似的地方，有高山，有一些低谷，也有很平淡的日子。可能你在上大学或者是在求学路程中也可能有点像他一样，但是曾经有一首歌是属于他的歌，神迹的那首歌深深的打动他的心，让他做下了这些决定，就像以色列人向神所许的愿一样。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属于你的歌，在节目结束以前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曾经打动过巴拿巴弟兄的这首歌。好，那巴拿巴弟兄，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接着聊。那打动你之后，你的生命路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下回再
见。下回见。
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哪有我盼望的今天？坐在主你的面前，泪水湿了衣衫。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想起主对我一生的恩典，主啊，你的慈爱无限。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